就是下个礼拜我们会到隔壁。那另外刚才我有讲到，就是如果说你刚刚才进来的话，如果还没有签那个在周间，你觉得你哪个时间有感动，可以来持续为以色列来祷告，可以到后面去，你在边听你就可以边到后面去跟 Florence 来签那张。你觉得你在哪一个时间，在 weekday 的时候，你有那个感动，持续来为以色列祷告，你可以在那个时间，你就可以去自己去打开教会里面的以色列祷告网站，去看这个，我们每个礼拜都会 upload 上去这些为以色列祷告的这些事项的 slide。那 YouTube 也都会上面，你可以自己再去看。那这是你自己与神之间的这个时间，你把它牵上去，那神会在那个时间借着你跟他一起同工，来大大的来祝福你。好，那大家可能已经都知道了，今天以及下个礼拜天是 International Day of Prayer for the Persecuted Church， 是国际为在被迫害的教会来祷告的日子，所以这个是今天跟下个礼拜天。那我们今天会把焦点从以色列这个国里面来看。那大家知道哈，这个在以色列，对以色列本身，他们是被迫害没有错。那列国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这些 anti-Semitism 这种反犹太主义，那他周围的国家也都在对他虎视眈眈，因为阿拉伯国家因为宗教的关系，凡是回教徒都觉得他们想要去毁灭以色列，他们要把以色列的人赶出那块土地。可是这不说，在以色列自己里面，以色列国本身，尤其是以色列国里面的这个极端Orthodox 就极端犹太教的这些信徒们，就像当年的保罗在还没有上大马色的路上，还没有被神给大光照到之前，他觉得他是很爱神，但他就是热心的在迫害所有那些相信耶稣的那些基督徒。在今天的以色列还是一样。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 slide 就是主要的，我们要去设身处地去了解一下，到底是为什么这些极端犹太教的这些信奉者，就像当初的保罗一样，要这样子去迫害这些基督徒们。那相信极端犹太教的这些犹太教徒，他们基本上他们认为弥赛亚救世主还没有到，还没有来临，他们完全不承认耶稣是他们的救世主。那他们确实是非常的就整个的委身于他们的父神，就是耶和华神。他们在小孩子刚刚开始会说话的时候，就会开始教他们读 Torah。 那在对于他们这些信奉极端犹太教的人来说，去 follow Torah 旧约里面所说的一切的这些仪节，是他们的生活以及生命的目标里面最重要的。那他们要严格的去遵随那个哈拉卡这个律法，那这包含饮食，包含家庭关系、社会关系、个人伦理。那大家都看过这种犹太人的这种照片，他们会在前额以及左边的胳膊上面都会佩戴这个经文，小小的经文盒，就是用那种黑色的那种布啊绑着。那他们也会在头上挂这个披肩，就是那种白色蓝色的那种以色列的这种披肩。那他们严格的守节期，守节期里面的一切的律法，而且他们非常的孜孜酷酷的，就是他们认为要尽一切的努力来重建圣殿。那他们认为仅仅只有守这些律法，借着全民都来守这些律法，才能够带来他们的救世主，而且他们的救世主一定是大卫的后裔。那他们读的律法主要有两本，一个是 Torah， 就是摩西五经的这个旧约的这个律法，另外一个他们会念一个我们基督徒不会去念的，就是塔木德这个律法，那是口传律法，是拉比们教他们的口传律法。那个这个口传律法比我们在旧约里面所看到的那些律法更加的细密，更加的无微不至，全面的在各些方面，各种的戒律覆盖日常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如果他们去违反了这些戒律，他们就认为是大罪。 而且不但是他们自己认为他们自己不守是大罪，如果别人不守也是大罪。所以说举例来说，如果是在节期的时候神说了说你们要禁食祷告的时间，如果节期的时候有人还胆敢开计程车经过他们所住的社区的话，因为他们认为开车也不行，在那个时候不能开车不能出来，如果有人胆敢计程车经过那个地方，那个计程车会被他们丢石头。那所以他们就是强调对于神的热爱只有一个办法来实行，就是要在日常生活里面切实遵守戒律。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初保罗在还没有被去大马士的路上被大光 OK， 我在这边会不会挡到大家看，请大家自己自由移动座位。好，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还没有去大马士的路上之前，还没有被大光照之前，他觉得他去迫害那些爱耶稣的基督徒，他就是在爱神。这同样的，今天的弥赛亚基督徒所面对的这些极端犹太教徒对他们的迫害一样的，因为他们的心里面认为如果有任何的犹太人胆敢改变信仰去信耶稣，那是一个无法饶恕的大罪，绝对要去赶尽杀绝。他们认为这个才是对神的热爱。那所以说举例来说，其实对于一般的不论是在以色列国以内或者是在美国或者在世界上任何其他的地方，只要你是犹太人家庭的，就算他们这个犹太人家庭不是很忠实的在追随极端犹太教，只要他是犹太人，他的传统观念就认为你如果信了耶稣你就是背叛，如果你信了耶稣这个家族就理所当然应该要把你赶出家门，如果你信了耶稣这个犹太社区就理所当然了，不会来资助你，不会协助你。那在这个状况，我们就来看一下现在在以色列过去这几年来所发生的事情。其中一个就是在今年1月的时候，在撒玛利亚那边的一个 Ara 这个城市那边，就发生了大规模的这个犹太教徒的这个示威。他们在控告在那个地方的一个传教士，一个信仰耶稣的一个弥赛亚信徒的母亲，他对小孩子来传耶稣的爱，并且对小朋友来传耶稣的爱，他们认为这个是在毒害幼童的灵魂，所以整个社区犹太社区就起来来示威，来控告。另外呢，在那个地方有弥赛亚信徒，其实是传教士，他所开的一个想借由教他们下棋，就像我们隔壁的房间在教下棋，想借由教下棋来把耶稣的爱来传给小朋友的，来传给去那边下棋的人的这样的一个传教士的这个棋艺社也是一样被烧毁。而且呢，去烧毁他们的这些人在当地的这个警察以及政府也没有去逮捕他们，原因是因为当时在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就一月那个时候，当时的内政部长还是这个 Orthodox 就是极端犹太教的这个内政部长，在当以色列的全国的内政部长，这警察是属于内政部的管辖底下，所以说内政部长如果纵容的话，那警察也不管，而且更何况那个地方一般的整个社会的老百姓，只要他是犹太教的背景，他都认为基督徒是可恶的。那更不要说是整个国家，当时就是一月份那个时候，犹太事务局的局长也向来一直都是Orthodox 这个极端犹太教的在掌管，从以色列建国1948一直到今年年初，当时都是这样没有改变。那这个就是当时的那个新闻，弥赛亚基督徒他们的聚会点被烧。这个就是待会我们会看一段 YouTube clip 一个短片，这一位极端犹太教的他去用这个炸弹，邮包炸弹去炸一个在当地的一个牧师的家里面，结果把那个牧师炸伤，把那个牧师的儿子给炸了重伤，那个牧师的儿子胸部整个都被炸穿，脚也被炸烂，但是神保守了，所以那位牧师的儿子现在完全康复，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这一段。但是这一位这个极端犹太教徒他完全不认为他所做的是错的，他认为他是在替天行道， 他是在替神来大发热心。他认为残杀基督徒以及残杀回教徒是每一个爱神的人所该做的。请放下一张。但是呢，我真的是不知道目前在以色列地究竟这政府的部分有在纵容这个犹太教徒来迫害基督徒的这个状况到底有多少的改变，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我所知道的是，在最顶端以色列的政府里面，就在2013年，就是今年的逾越节的时候，发生了一个非常根本的重大的改变。那大家回忆一下 Dr. Rennie 牧师当时来跟我们讲的时候，他说逾越节神的这个主要的这个 ministry 是什么？救赎，对吧？ Deliverance 是把以色列人从捆绑里面给救赎出来，给 deliver 出来。所以今年2013年的时候，神就借着这些万事互相效力，使得以色列有史以来第一次，他的内政部长、犹太事务部长全部换掉，就是原本这个一种政治上的笼络，不得不给这个极端犹太回教道来当了这两个重要的职位，换成了一个是未来党的，而且这个未来党的这位当时是议员，现在成为内阁阁员的，他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是觉得说社会不公义，他不认为极端正统犹太教的部门还能够持续的这样子完全不工作，由社会来养他们，那他们还去迫害这些不该迫害的人，而且他们还可以不当兵，他们可以做任何他们想要做的事情，而国家必须养他们。所以说在政府的最上面，神的手已经是使万事互相效力，使得这个局面改变。而且呢，这个促使这个事情出来改变的这位部长，他并且他还很明白的跟以色列的百姓说，他说我们不让这些极端犹太教的来把持我们国家的内政，来 hijack 这个整个国家的资源，来养他们做一些我们认为并不公义的事情，非但并非我们要去远离神，而且更是我们要去拥抱，我们要去遵从神。所以这个新任的这个内政部长他也掌管教育，所以他就指出来说，以色列越来越需要去学习圣经。当然他们说的是 Old Testament， 是旧约，可是他们说旧约的圣经真的是一个能够来解救以色列，能够来建构以色列的文化跟政策的基石。所以说在今年的 Passover 的时候，以色列已经开始有了一个改变，但是我们并不知道到底这个改变现在到底影响到了什么样的程度。那我们非常感谢 Florence 把这个题目把它带出来提醒我们。这个题目是 Florence 所提醒我们一起来准备。那下个礼拜的时候，Florence 跟 Chris 还会持续的来对这个题目继续有更多的这些分享。那我们还会持续来为这个来祷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段 YouTube。这位大卫牧师他过的是很危险的生活，他住在 Ariel 市，他是成为那个当地被通缉的可以被杀的人。他第一次到回教人社区里面去传福音被揍，犹太人也有打他，他说有一个邮包炸弹寄到他的家里面去，把他的儿子给炸伤，他儿子的脚被炸烂，他的儿子的胸被炸穿一个洞，炸弹的火焰把他们家的冰箱全部都烧毁。这位就是后来三年以后才抓到的，他住在附近的一个犹太社区，他说他非常骄傲于他自己所做的，他说他是在帮神做一件神的心意的事情。在隔壁的西岸，对于弥赛亚基督徒的威胁也是一样很大。这个 Bethlehem 耶稣的出生地有非常越来越少的基督徒胆敢住在那边。这位女士，她原本为耶稣大发热心，但是她的家被附近的迫害他们的人完全烧掉。她觉得她是那个地区的一个渣滓，是人所不喜欢的。回教军事组织时时都在威胁的要杀害我们。他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弥赛亚基督徒或者是回教基督徒，回教徒转成基督徒的都在害怕当中。这位牧师他曾经是一个阿拉法特底下的军事组织的狂热回教分子，他天天就是拿着手榴弹跟枪去残杀犹太人。有很多阿拉伯人信了耶稣以后就开始来支持以色列。这位兄弟是阿拉伯人，可是他们信了耶稣就加入了以色列国防军。我会把我自己的一切都献给这个军队。但是他的哥哥每一次穿着制服回到家，周围的阿拉伯人都会骂他是叛徒。在以色列里面，在耶路撒冷，对于弥赛亚犹太人的迫害越来越多，难怪基督徒在这里觉得被人瞧不起。这是在耶路撒冷的报道。所以我们今天祷告的第一个题目，我不晓得你刚才看到刚才那个短片，看到那位穿着黑色衣服的那位姐妹，她背对着镜头，她甚至不敢面对镜头，她背对着镜头来接受这个访问，她所讲出的那段告白，我不晓得你看了以后，你觉得她心里面当时的状况是怎么样，她是活在一个怎么样的当中？我觉得我看了，心里面很沉重，觉得他是在一个害怕的里面，这是一个人的自然反应。所以我们今天第一个要来祷告的题目，我们就是来为生活在迫害里面被惊吓的、受到过伤害的那些弥赛亚基督徒以及回教徒转变成基督徒的这些我们这些主内的肢体们祷告。我们为他们祷告什么呢？我们为他们祷告，神的复兴重新临到他们当中，对于神的委身重新临到他们，并且从神那边来的勇敢的灵来赐给他们，让他们刚强行事，不要害怕。这是一个超自然的祷告，超自然的能力要临到他们。所以我们就开始来为今天的这个第一个题目，我们来一起来祷告。现在我鼓励我们大家都站起来。